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个题目，谈到骄傲跟谦卑。我们看在箴言的里面，骄傲是总是跟愚妄人、跟亵慢人或者恶人，甚至是有钱的富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箴言的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我们看见这一种愚昧人，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眼中他看为是正，表示他是一个自我足够的人，他不需要听劝诫，所以呢，唯有智慧人才肯听人的劝诫。那 这样的愚妄人是一种过分自信的人，因此是出于心中的骄傲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表现。而在第21章的24节讲到亵慢人，亵慢人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里说到亵慢人是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所以这些亵慢人其实在箴言里面是最刚硬的被盗者，他们是存着目空一切的自大跟傲慢，因此在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就说到，这些亵慢人虽然要寻找智慧，可是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这种目空一切的自大跟傲慢，让他们不可能找到智慧，因为他们不会接受教导跟劝诫。那么恶人是为了利己而损害人，同样的富有的人经常也以他们的财富为夸口，这些都是出于骄傲。因此在箴言里面，骄傲就跟这一类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是谦卑乃是跟智慧人、跟义人、跟正直人以及贫穷人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是肯听从劝教的人，而真正的正直人也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义人也一样是敬畏神的人。贫穷人在箴言的里面不仅是指实际上物质上的贫穷，因为在古代的社会，这些贫穷人他们在物质上贫穷，他们也就没有社会的地位，他们经常受欺压，所以他们求告无门，唯一的帮助就只有神。所以贫穷人就成为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一个代称。所以在箴言里面，谦卑的人就跟这一类的智慧，有智慧是义人、正直人跟贫穷人连在一起。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先知和诗人，或者我们看到像箴言这个智慧的教师，他们都有一致的一个意见，表明骄傲在神的百姓当中是不容许的。换句话说，属神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一种骄傲的一种心态存在。骄傲是一个异教徒所活出来的生活的表现。为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底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今天也许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对骄傲、对谦卑的定义。我们以为这个人很骄傲，那个人很谦卑。常常我们会听见啊，弟兄姊妹也会给予这个我们的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一些评论，说啊，你看那个人他好谦卑啊，你看那个人他好骄傲。但是什么是谦卑？什么是骄傲？我们要正确的按着圣经，也是从箴言的教训来明白到底什么是骄傲。可能我们觉得是骄傲的人是真正谦卑的人，也很可能我们觉得那个很谦卑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什么是骄傲呢？骄傲我们首先要看是始于对神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给骄傲下定义的时候，什么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呢？我们是从他对神的态度来做一个起点，来给骄傲下定义。 骄傲的人，他对神所存的一种心态是一种极度悖逆的心态。所以骄傲的人，第一，拒绝接受自己是受造之物的身份跟地位。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者。但是骄傲的人是拒绝接受自己是受造的身份和地位。这个拒绝并不是表示说，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承认说神创造了这世界，我们承认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的。但这个是表现在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说出我们里面真正的实情，我们里面拒绝承认或者说拒绝接受我们是一个受造者。第二，因此骄傲的人否认神的权柄，骄傲的人丢弃神的统治，不但否认神的权柄，丢弃神的统治，因此进一步就霸占了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责备亚述王，责备巴比伦王，这些君王在当时整个天下是亚述帝国所统治，或者说是巴比伦帝国所统治，他们攻打各个国家所向无敌，把所有的这些列国征服，他们成为一个叫做世界的帝国，世界性的帝国。但是圣经上描述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凭他们自己的能力，出于他们自己的手所做的。甚至巴比伦王还要把自己高抬自己，他说我要使自己高升，我要与神同等。但是以赛亚先知耶和华神却说，你岂不知道今天你能够统治这些国家，把这些国家打败，是我早就已经定下的。但是这些人认为是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他的权柄。所以骄傲的人否认神的权柄，而且丢弃神的统治。今天基督徒虽然说口里面认耶稣为主，但是我们不见得都接受神的统治，因此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神的百姓。而骄傲的人甚至霸占神才拥有的权柄。那等一等我会谈到这方面。我们当中论断人的罪就是属于这一种，霸占了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第三，骄傲的人声称不需要神而自立。换句话说，骄傲的人是自我足够的，什么事情他不需要神，也不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他自我足够，他自己就是充分足够的来供应他自己一切，行事为人所有只是单靠他自己。第四，甚至骄傲的人向神宣战，与神为敌，在箴言里面并且说骄傲的人甚至藐视神。在箴言里面说那些欺压贫穷的人的这些骄傲人乃是辱没造这个贫穷人的主。换句话说，欺压穷人是辱没创造穷人的神，所以对神是存着藐视。甚至骄傲的人挑战向神宣战，甚至与神为敌。所以呢，骄傲是始于对神的态度，这是一种对神极度的悖逆，甚至以自己来取代神。其次，骄傲的人对自己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既然对神存着这样的一种极度的悖逆，那么骄傲的人对自己所存的一个态度就是一种对自我错误的评估。这个骄傲的人首先对自己存在一种怎么样错误的评估呢？通常是非常的傲慢自大，是看自己过高。换句话说，对自己的 看法，对自己的评论是一种过度夸张的，把自己看得过高。这是骄傲人首先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评估。因此其次，骄傲的人就显出对自我过分的自信。 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的第28章的26节，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所以他表现出对自我一种过度的自信。不但如此，所以第三，这种骄傲的人怎么样看自己呢？自以为意。这就是在箴言的第30章，我们看到在第12节说，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换句话说，是一种自以为意的人。这种人在圣经里面，在新约，耶稣曾经这个非常严厉的斥责和批评的，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一些人，他们自以为清洁，但其实他们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在神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充满了罪和不洁净。所以耶稣就在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当中严厉的责备，不止一次来责备这一类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也因此在登山宝训，神给他百姓的一个天国的生活的准则，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一种自以为义的义，这就是骄傲人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评估。那么第四，因为骄傲的人看自己过高，过分的自信，自以为义，因此骄傲的人是高抬自己超过别人。所以这些人在第30章的13节说，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这眼目高傲，眼皮高举，其实就是形容他们高举自己超过别人，他们高举自己超过神，也高举自己超过其他的人。那么第五，骄傲的人，他们的心是丝毫没有限制的来满足自己自私的渴望。换句话说，他们的欲望，他们的胃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计划等等，都是毫无约束，从来不约束自己的欲望、野心、计划、思想，他们是不加任何限制的来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他们为所欲为，好像自己就是神一样。所以骄傲的人是极度的自我中心，换句话说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人。那么这些就是骄傲的人对自己的态度。那么在箴言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骄傲的人对别人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箴言里面不止一次提到做儿女的有一些不孝之子对父母不尊重，所以因为出于这样的骄傲，甚至身为儿女是存着这样的骄傲，在对人的关系上，首先就对自己的父母没有任何的尊重。因此30章的11节说，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不仅是对父母不尊重，因为高抬自己超过神也超过人，所以不仅是藐视神，同时骄傲的人也对那些世上有权柄的人存着轻视、挑战，甚至违抗世上有权柄的人的统治。这个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是很存在非常多的。我想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更是可以看见许多的人因为自私的利益任意的批评在上有权位的人。那么所以对父母不尊重，拒绝接受有权位的人的统治。但是不但如此，这些骄傲的人他们也是欺压人、掳掠人，特别是那些贫穷的人，不仅是经济上的贫穷，也是指这些谦卑人。所以骄傲的人是欺压贫穷的人，甚至掳掠。所以呢， 刚刚我们读到的箴言第十六章说到，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骄傲人的鲁物经常是不但是鲁，不但是夺取啊，也许其他人一般人的财物，骄傲人鲁物更多的时候常常是欺压贫穷所得来的。所以这些都是骄傲的一个态度和表现，不论是对神、对自己或者对他人。当我们这样子来从圣经上给骄傲所下的定义来定义什么是骄傲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特别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罪就是论断人的罪。那什么是论断人呢？也许我们今天听见一件事情，某某人告诉我们说，哦，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我们一听见我们立刻就照我们所听的开始做出评论。如果我们只是针对一个事情去事情的对错去做评论，这还不是一个论断。但是我们常常不是只是针对事情的对错，我们常常就把这个人下了一个断语，针对这个人的品格，针对这个人的动机啊等等之类，我们就下了断语，所以我们就做出所谓的论断。圣经里面确实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做分辨，但问题是这个分辨跟论断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要分辨是非对错跟论断人的差异，就在论断人的人是坐在神的宝座上。换句话说，论断人的人是霸占了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论断，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是真正在做一些分辨。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论断呢？第一，我们对于所批评的人或者事情，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所以我们的论断就是叫做部分的事实。我听说是这样，你听说还不见得准确，因为事情经过人的口再把事情转手说出来，不管是你从别人听见转手说出去，甚至你亲眼看见转手说出来的，都不见得是全部的事实。我们每个人看的都很有限，我们也都是选择性的看。今天同样一件事情发生，我们有十个人都看见，如果我们请这十个人都把他看见的事情说一遍，你可以去比较看看这十个人说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没有全部的事实，可是我们就好像我们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就做出批评。就算我们有全部的事实，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指向这个人背后的动机，我们常常指向这个人心里面的思想，这个是超越任何人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知道别人行事的动机是如何，也没有人可以完全知道那个人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我们都只是凭外貌，所以耶和华圣经上说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是看人心，也只有耶和华可以鉴察人心。不止一次，我想我们当然都有经验，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我们听见别人说一个话，那如果是亲密的朋友，可能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反应，然后我们会发现对方会解释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就是说别人看见我所做的事情，别人就做出推断，认为我是存着怎样的心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不是，我们只是看外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行动，我们立刻 就结论这个人他做这样的行动是出于怎么样内在的动机，甚至他内在的思想是什么。所以我们真是骄傲，我们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夺取也霸占神的权柄，只有神鉴察一切，只有神知道全部的事实，而且将来圣经上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确实神要按着全部的事实来审判，并且要把人心中的隐秘事都把它显露出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每个人心里面的思想，我们没有办法测透每个人心中的动机，可是有一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放一部电影给你看，这部电影把你的一生，你所做的一切，你心中所想的，你人家看不见的思想，以及你所有的动机，通通把它呈现出来。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所以只有神才有审判的权柄，审判是神的特权，因此论断人是极度骄傲的一种行为表现。所以在英文有一句话说，给一个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意思就是说在没有确证之前，我们要假定这个人是无罪的。换句话说，我们就算有全部的事实，我们也不能鉴察他的，也不能测透他的动机。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存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特别是在论断人的事情上，特别是在跟别人相处的事情上。这一方面我想神让我真的是学了许多许多这样的功课，因此不能说我是完全，但是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实在是知道神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因此自己总是退一步，留把神的位置留给神。那这也许后面会再分享。好，所以这是骄傲。那什么是谦卑呢？同样的，谦卑首先也是始于我们对神的态度。一个谦卑的人，第一是承认自己是受造者，所以这个谦卑的人跟骄傲的人从这个起点就有了一个区分。不但承认自己是受造者，谦卑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谦卑人、智慧人都是敬畏神的人，义人、正直人都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什么叫敬畏神，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明白什么是敬畏神吗？敬畏神这个字在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就是说惧怕，对神是存着惧怕。很多时候翻译的时候把它翻的，把这个惧怕把它叫做稀释了，有些翻成尊敬，有些翻成崇敬，但是真正敬畏神的概念是存着惧怕。但是这一种惧怕不是只是惧怕刑法的惧怕，不是因为神他是审判官我害怕被罚，好像父母我们看很多时候孩子知道自己做错，知道爸爸妈妈要罚就很怕，你看他马上就哭，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要被罚了，因为自己做了错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敬畏呢，不是出于这种惧怕刑罚的心，真正的敬畏是不但承认神是神，他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有审判的权柄。但是真正的敬畏是出于对这样的一位神的爱，所以真正的敬畏是出于确实遵从神是神这样的一种尊这个尊敬，或者说把神该得的尊荣给神，而对这样的一位神存着真正的爱。所以这样的一种惧怕是最怕自己所行的得罪神，最怕自己所行的不讨神的喜悦，以致破坏了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真正的敬畏神的人， 不是一个只是怕刑罚，惧怕里面带着刑罚，这样的惧怕不是真正的敬畏。所以这样的敬畏不但尊荣神，而且出于对神的爱，不愿意，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违背神，不讨神的喜悦，甚至得罪神。所以呢，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竭力的要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竭力的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行，不仅是明白知道，而且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子来尊荣神。那么当然这样的人圣经上也应许神也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谦卑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此第三，谦卑的人是降服于神，也降服于神的道德律以及神所设立的社会制度。换句话说，他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降服在神所设定的整个对人类的所给予人类的道德律，反映神自己的圣洁的品格，也降服在神为人类社会所定下的制度。那么所以这样的谦卑人第四就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我刚刚已经说了，在圣经里面贫穷人或者受压迫的人就成为谦卑人的代称，因为这一类的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经常在受欺压，也常常给予接受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别无拯救，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神，所以他们是全然无助的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拯救和帮助。换句话说，是全然无助的谦卑的来寻求依靠神。而且这一种谦卑依靠神的人是每一天的依靠神，是时时刻刻的依靠神，是凡事都依靠神。我说这个话是实在的，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是今天我读圣经才要依靠神，我祷告才是依靠神，在教会服事才是依靠神，凡事在生活里面每一分每一秒大事小事，即使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很简单，穿衣服吃饭，无论做什么他都存着依靠神的心。你知道就是吃饭，我们知道这个食物是神所赏赐的，我们存着感恩，就是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食物吃下去，神的恩典可以让这个食物成为对我们有益处的养分，我们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不一定是理所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消化的功能都不一样。那么像现在很多的讲健康的人东西都说老年人切忌吃这种又热又黏什么的东西，所以昨天牧师前天牧师还在跟我讲一个消息，他最喜欢跟我讲，他看完报纸他就来告诉我他看完的这种大小，一天到晚跟我说我来替你分析台湾的选情，然后又是这个呢，他说有一个老太太吃什么，吃 Jello， 你怎么知道 Jello 会卡在喉咙让他呼吸不过来，他说那个老太太吃 Jello， 结果那个 Jello 呢就卡在这里，上不上下不下，就已经快要窒息了。那他家里面一个五岁的孙他正在照顾，他知道自己快要窒息了，他赶快跑到门口，他想说如果倒在地上至少路过人还可以看见，就这个孙就发现自己的 grandma 这个祖母或外祖母不对劲了，他就说 grandma， 他说你举起你的两只手 OK you will be fine OK，这 grandma 举起来，真的一举起来，哼，这个 Jello 就下去了。原来他前两天在学校老师正在教这种紧急的急救，说如果有东西塞在这里就要把两手举起来。我的意思说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哎呀吃饭还要问神吗，这个买一件衣服还要问神吗，好像我们是傻瓜呆瓜，难道神没有给我智慧吗？神有给我们智慧，我们 当然要做选择，我们起来要穿什么衣服，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是有限，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太太，她这次吃个 Jello， 你知道 Jello 什么最软最软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会塞在她的喉咙，让她要窒息。所以我们真是要这样子凡事的来依靠神。好，我现在说的这个呢，实在就是神教导我的功课，真的是让我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都存着一颗来依靠神的心。好，不仅是依靠神，而且信靠神，换句话说，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完全的信赖这位可靠的神，值得信靠的神，所以就不凭自己，自己完全把生命交在这位神的手里面，这是对神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呢，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是一个受造者，我们在知识上，在能力上，在一切所有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因此认识自己的有限，就使我们抛弃我们的自我足够，也就是说，像骄傲人是不需要神，自我足够，靠自己，完全的靠自己。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知识和能力，所以我们会抛弃我们的自我足够，无论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会凡事来依靠神，我们就会凡事来信靠这位可靠可信赖的这位神。好，那么对人的态度呢，因为降服在神所设立的社会制度之下，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谦卑的人就以别人最大的利益来考虑，因为他服在神设立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是要一个公义和仁爱的社会制度之下，所以谦卑人就以别人最大的利益为考虑，他常常施与人，而不为自己的需求来追求，他是常常给别人，而不是常常只是为自己来的需要来供应自己。不但是这样子，其次谦卑人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诚实正直而可靠的朋友来劝诫他，来指正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诚实正直可靠的朋友来劝诫跟指正他。所以呢，在诗篇131篇，大卫他曾经写下这样一篇诗篇，是非常传神的，可以来表达一个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是如何。诗篇131篇，大卫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解释这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是非常生动的，把一个谦卑的人描述。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骄傲跟谦卑的特质。骄傲的人第一个特质就是不受教。我们刚刚读到十二章的十五节，说愚妄第二十二章，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愚妄人，也就是骄傲的人，是一个自认自己知道一切的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他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所以他自认他自己知道所有的一切，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而且他完全信服自己不需要任何的改正，他所行的在他的眼中看为正直。 所以他不需要任何的改正，因此他拒绝接受任何的劝教。可是智慧人却肯听人的劝教。不但如此，在箴言的十三章说到，智慧的儿子听父亲的教训，谢曼人不听责备，并且在十五章的十二节也说到，这个谢曼人不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这句话我相信我们都以为是在讲，哎呀，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谋事，所谋无效，如果谋事众多，所谋乃成，真的吗？假设我们今天是不是做一件事情，越多人这个做参谋，事情一定会成功。所以这句话不是指这样的意思。我们在箴言里面有这个智慧的教师，这个写箴言的这一位作者，他本身就是智慧的教师。在箴言中的智慧教师包括父母，因此在人幼年的时候是由父母来给予教导跟劝谏。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谋事往往就取代了父母。所以什么是谋事呢？谋事也就是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敞开诚实的劝教。换句话说，等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群亲密的朋友，我们可以彼此之间非常敞开而且诚实的来彼此劝教。因此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忠诚的彼此来改正，忠诚的彼此来改正，一直到他们达成有智慧的决定。所以这一个每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就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为什么说谋事多，所谋必成？当朋友在一起忠诚的彼此来改正，而且彼此说这个切磋，一直到他们真的达成真正有智慧的决定，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他们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做一个智慧的判定，那么所以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成功。因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谦卑和彼此的信赖以及对神的敬畏，这样子的谦卑彼此敬赖对神的敬畏，所以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交托在这一种公开而且诚实的劝诫之下，承认自己需要这样的朋友的谋士，也就是说这样的谋士，这样的朋友来弥补自己个人的缺点、无知和有限。可是骄傲的人不是如此，骄傲的人非常的刚愎顽固，骄傲的人对自己有过分自夸大的见解。因此骄傲的人，我们刚刚看见他所做的在自己眼中看都是正直，所以不需要改正。所以骄傲的人不会听劝诫，所谋怎么样无效，无论做什么最终都不能够成功。他们不过是在自我服侍，而且很可怜，在这种错误的自我评估，对自我对他人的态度之下，根本不顾实情，也就是说完全不在乎真正实际真实的情况是如何。所以这样的骄傲的人是不会接受劝教。那么二十六章的十二节也说到，骄傲的人，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骄傲的人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眼里面看认为自己蛮有智慧。这一种的评估是一个单独一个人的自我评估，在自己的眼中看自己是有智慧的。所以这种单独一个人的自我的评估，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建议，或者没有别的人的建议跟提议参与在其中， 所以这种的骄傲的人是不会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人的意见。那么箴言书的作者说，愚昧人比他还要有指望。愚昧人虽然愚昧，可是愚昧人不如这样骄傲的人的自大。对于别人的改正，愚昧人也不如这一种骄傲人那么抗拒。这一种骄傲的人在自己眼中认为自己看自己认为自己是有智慧，这一种的自我了解是完全的错误。但是最可悲的为什么是绝望？因为他们完全拒绝接受如果别人来向他们指出他们这种错误的自我了解，他们也不会接受。所以连愚昧人都比这样的骄傲自大人更有盼望。不但如此，在28章的第26节说到，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骄傲的人是自以为是，是信靠自己，因此没有人可以对他说跟他所想所以为是的不同的话。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跟他说不同的意见。他是心中自恃的人，自以为是，信靠自己，这种自我的信心也使他不会接受任何的劝教。所以我们看见骄傲的人第一个特质，不会接受任何的劝教，不受教。骄傲的人第二个特质就是争竞，在第13章的第10节说到，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就暗示骄傲的人把自己看得过高，是不会接受劝教的。所以这个直起争竞跟下文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要连在一起看，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增进。所以骄傲的人把自己看得过高，他不会接受劝教，他不但不会接受比他自己更好的意见，并且因为他是以这种高傲的态度来说话，所以别人所提的意见或者对他的责备只会造成没有结果的激烈的争论。无论说什么他都要提出他自己的见解，所以只会造成没有结果激烈的争论，最后会影响到整个团体都会受到扰乱。所以哪里有增进，哪里就有骄傲。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也有许多的增进存在，哪里有增进，哪里就有骄傲。那么在第17章的19节说到，骄傲的人如何呢？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所以这也是骄傲的人，高立家门，这种把自己家的门槛做得比别人高，所以这是一种的骄傲。那么所以骄傲的人喜爱争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喜爱过犯。什么叫做过犯？在圣经里面，过犯意思是神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命令赐给人，但是人却违背神已经显明的旨意和命令。换句话说，过犯这个字是对一个清楚的命令故意的去违背。所以骄傲的人喜欢增进，这个喜欢增进是一种过犯。换句话说，他是有意的违背神按着道德标准所定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公义仁爱的社会制度，但是他却故意的违背这样的神定下的应该是存着公义仁爱的整个社会，他喜欢增进。因此他这样子故意的违背，不但破坏其他的人，不但悖逆神，也会给他自己带来毁坏。所以高立家门的必导致他的败坏。那么所以呢，在22章的第10节就有这样的话说，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我们说谢曼人就是骄傲的人，并且谢曼人是骄傲的人里面最，你可以说是最不可救药的。谢曼人既然抓住他的自我不放，不肯受教，所以箴言的作者说必须把他赶出去，来维护整个团体不被他破坏。因此把谢曼人赶出去，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就会止息。所以这是骄傲人的第二方面的特质，就是尊敬。第三，自夸。在21章的第24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这里我们中文你也可以稍微体会一点点，这里是用很强的字眼来形容这个谢曼人，是极度夸大的，把自己看为至高，是极度过分夸大的把自己看为至高。这一种极度夸大的至高，就造成对神和对其他人猛烈的反对，也就是说就极力的反对神，而且也跟其他的人极力的反对。所以这是谢曼人，他的名字叫谢曼人。那么所以这一样的人是自夸的人。不但如此，在27章第一节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骄傲的人是自夸的。第一个，凭什么自夸呢？明日自夸，这个明日是指眼前的直接的最近的将来，譬如说明天啊，也许你今天跟某某人说明天我要做什么，这个明日就是指这个最眼前的最直接的将来。骄傲的人夸口明天将如何如何，明天他会得更多的财富，明天他会有更好更多的智慧，明天将更好。你看今天所有的选举的人都是给你们这种虚空的应许，明天将会更好。这就是骄傲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明天不在我们人类的控制之下，这个最直接的眼前的最靠近的明天不在我们人类的控制之下，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如何。所以他说因为一日要生什么事情你尚且不能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如何，这个明天是不可知的，也是不能确定的，何况这个最近的最靠近的将来都是如此，更何况更远一点的将来。所以呢，智慧的人每一次只过一天， live one day at a time， 每一次只过一天，而且把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不论神允许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都感谢神。这就是谦卑的人跟骄傲的人的不同。因此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十三节有这样的话，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好，骄傲人不但以明天自夸，而且骄傲的人称赞自己，自我夸赞 self praise。 所以他说你不要用口来夸自己来称赞自己，你要等外人来称赞你，不要用自己的嘴来称赞自己。骄傲的人是自我称赞，但自我称赞是不合宜的，因为这样的自我称赞会破坏我们跟神以及我们跟人的关系。其实自我称赞显露出一个人里面真正的实情，显露出一个人里面的骄傲，也显露出一个人觉得自己被低估了，所以需要自我称赞来把自己提升， 也显露出一个人缺乏社交的安全感，所以要自我称赞，他缺乏这种社交的安全感。那么箴言的作者说，你们不要自我称赞，要让外人来称赞。外人是陌生人，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邻居，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是陌生人。让陌生人来称赞你，因为陌生人的称赞不具私心，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称赞不具私心。虽然陌生人的称赞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总比自我称赞来得合宜。我们站得离自己太近，不可能看见自己里面，不可能看清我们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不可能看清我们的德行跟恶行。所以箴言说，宁可外人来称赞，虽然外人称赞不见得就是完全合宜呢，也总比我们自我称赞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骄傲的人是何等的自夸，这是第三方面的特质。第四方面，骄傲的人是欺压贫穷人。那么在箴言里面提到，欺压真正的贫穷人是入墨造他的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骄傲人贪得无厌的心，记得他们一方面对自我的特质，他们是不会限制任何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胃口、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野心、自己的计划。他们这种贪得无厌的心，就使他们去夺取别人的东西，甚至无论是财物、无论是名利、无论是地位，任何的东西他们就要掠夺，因此是欺压人的人，特别是欺压贫穷人，特别是欺压谦卑的人。好，那我们就看，但是谦卑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第一，谦卑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在第22章就把谦卑跟敬畏神联系在一起。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谦卑的人特质，第一个是敬畏神，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哈。第二个，谦卑的人第二个特质是受教。所以你会在箴言里面看到，智慧人听从劝教，或者说谦卑人他听从劝教。因为智慧人认为自己需要，为什么愿意接受劝教呢？因为他们谦虚的承认他们自己的知识有限，而且谦卑的允许自己被别人来改正、来批评，这样子就可以帮助自己带出更好的行动。所以这是智慧人为什么肯接受劝教，认识自己有限，也是谦卑的允许自己被别人来改正、被别人来批评，好让自己可以真正有进步，可以真正可以有更好的行动。谦卑的人也认识自己的有限、知识的有限、能力的有限，因此承认自己需要忠诚的朋友，敞开诚实的劝教，这样子来弥补自己的弱点、自己的无知和自己的有限。不但如此，谦卑的人降服于神和神的启示，也降服于智慧教师的教导。他们不依靠自己的了解，而依靠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谦卑的人降服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下，也降服在智慧教师的教导之下。他们不敢靠自己任何的智慧和了解，他们单单依靠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他们接受智慧教师的教导，来带领他们去信靠神，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谦卑人第二方面的特质，是受教的。第三，因此谦卑人是有智慧的。谦卑的人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刚刚提到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谦卑的人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认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他把他自己完全的敞开，他领受智慧教师给他的教导，他接受诚实可靠的朋友的劝教，并且也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和帮助之下。因此这样的人就有智慧。什么是智慧？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来治理一切，因此神也就定下了人类生活的法则，要人按着神定的生活法则来生活，那么就可以过一个蒙神赐福的生活，并且最后将来站在审判台前也可以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晓得怎样按着神所定的法则，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可以蒙神赐福，并且在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交账。那么这样子谦卑的人就有智慧，他可以接受智慧教师的教导，可靠朋友的劝诫，他把自己向神敞开，也投身在神的怜悯跟帮助之下，他就得以认识神的诫命跟法则，他得以了解真正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所面对的各样事情实际的情况，他也就知道怎样运用属灵的和道德的原则来行讨神喜悦的事，也晓得怎么去运用这些原则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所以谦卑人是有智慧的，最后谦卑人必然是远离恶事。既然是这样的，敬畏神，有智慧，知道神的旨意，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远离恶事。所以为什么谦卑人跟正直人、义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谦卑的人跟骄傲的人的命运。骄傲的人，他们的骄傲会导致羞耻、败坏跟死亡。骄傲的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决定都是自私的，而且是不实际的。我们刚刚已经说，因为是过分的把自己看得过高，所以他们的思想都是自私而且不实际的。他们看自己大过一切，想象自己可以做比自己实际能做还要多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为把自己估得太高，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超过他能力能够做的，所以他想象他自己可以做比实际上他能够做还要多的事，而且还幻想别人会支持他们的伟大。但是事实上是这些一样也不会实现。相反的，骄傲带来羞耻，骄傲必然的同伴，不可分的同伴是羞耻，正如谦卑人必然的同伴是智慧。所以骄傲必然的同伴是羞耻，而骄傲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完全的毁坏以及永恒的死亡的刑罚。所以这里的败坏和死亡，追根究底最根本还是指永恒的毁灭和永恒的死亡。因为我们看到诗篇，像诗篇73篇，这个诗人他心中产生疑惑，因为他看见这些骄傲人反而想长寿想财富，可是谦卑人反而受欺压，受尽贫穷，所以他思想怎能明白这样的事情呢？神岂不是公义的吗？他说等他进了圣所他就明白了，他就承认自己的罪，原来神把这些骄傲人放在华地，可能他一生都很顺利都很成功，其实是要带来他最终的毁灭和永恒的死亡。那么谦卑带来什么呢？带来尊荣、公义跟生命。一个在神面前弃绝个人的自我足够这样的谦卑的人，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而且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倚靠神，完全的信靠神 对生命跟生活的指示和教训。也就是说，完全的顺服遵行神，倚靠降服而且信靠神对生命和生活的指示和教训。所以这样子敬畏神的人，神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尊荣、公义和生命。这个生命是指永生。因此最后我们就看神对骄傲和谦卑的态度跟行动。在第六章、第八章还有十六章第五节都一再强调神是恨恶骄傲。十六章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神是极度的憎恨骄傲，以至于神必定来亲自施暴，对骄傲的人神一定会施予所神的刑罚，所应许的刑罚。所以呢，神极度恨恶骄傲。不但如此，神对骄傲和谦卑的人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神要使骄傲的人降卑，要使谦卑的人升高。所以在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虽然这里没有说是什么人，但是第三章说了神讥诮那些讥诮人的人，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是神使骄傲的人卑下，使谦卑的人升高。因此在新约，无论是主耶稣的教训，无论是雅各书或者彼得前书，也都劝勉人，我们说劝勉我们不要自高，因为自高的人必降卑，自卑的人必被升高。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宣告末日，神将要让所有骄傲的人都被完全的降卑。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十一节，到那日就是末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骄傲的必屈膝，狂傲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时候神要使他自己被高举超过一切，而一切骄傲的人都要被降卑。那么神不但使骄傲的人降卑，使谦卑的人升高，神刑罚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虽然联手必受刑罚，这个联手就是说，虽然骄傲的人联手作恶，但是他们一切的恶神一定会刑罚，神要亲自施行报应，刑罚恶人。不但刑罚恶人，神也必与骄傲的人为敌，来阻挡他们。所以在雅各书跟彼得前书引用这个诗篇的箴言，都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神必定赐恩给谦卑的人，也就是完全降服于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会经历神非常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使他们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恩典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使他们可以真正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远离恶事的义的生活。那么骄傲跟谦卑，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里面的罪性就是极度的骄傲。因为当人类被试探的时候，这个试探者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诱惑，说你吃的日子，你违背神的命令去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骄傲是始于对神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骄傲是一个毒根， 这个毒根不是那么容易除掉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看清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只有耶和华能够鉴察人心。所以诗篇啊，对不起，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测透自己，连我们心中的罪和所有的动机，邪恶的动机，我们都没有办法看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抬自己，超过神，你可以像神。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来测透自己真正的实情呢？我们要明白，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只有神可以向我们指明我们里面真正的实情，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骄傲，否则我们是不可能认识自己的骄傲。因此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神啊，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然后整个诗篇就是描述神怎么样认识他，连他口上所 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神都已经知道。他要往哪里逃躲避神的面，往哪里去躲避神的灵，在他还在母腹的里面受造的时候，神他所度过的日子还没有度过，神都已经写在册上。所以神是如此彻底的认识我们，鉴察我们。因此大卫他做这样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但是神不但可以，我们必须依靠神来鉴察我们，而且神还做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骄傲转向谦卑，那就是箴言的第三章的第5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谦卑。但是这个谦卑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极度的悖逆和骄傲。所以神怎么样来使我们可以谦卑呢？11节，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神会以管教来帮助我们，神的管教可以把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把它踢出去，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因此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甚至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甚至是为神的缘故受逼迫，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骄傲而悔改，让我们真正更深的降服在神这位万有的主宰之下，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降服在他的下面，让我们更真知道自己的有限，知识有限，能力有限，以至于我们转向神，依靠他，更加的依靠，信靠，降服，更加的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和帮助之下。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如果不是神来光照，如果不是神恩待我，用很多的管教，不只是轻轻的打，而且是重重的打，只有神这样子打得够狠，打得够重，我才醒悟，我才知道我是何等卑微的一个受造的人，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有限，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来描述，特别是我跟牧师从95年开始牧会到如今，这个牧会的过程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神用牧会作为极重的管教的杖， 在这个过程所受的各种的苦。但是不仅如此，神也用我的生活，前两年96年神允许一个车祸临到我身上，今年年初神允许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流行性感冒，一个半月的发生在我身上，让我经历到不只是感冒，身体这个感冒引起那种叫做 anxiety， 那种里面的焦虑不安，整个过程是极度受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真的没有这些怎么会谦卑呢？怎么会认识自己的有限？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者，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我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就是很坦白的告诉你们，像这个讲道，你们都知道我是很严谨的要来讲解神的话。那么牧师的讲道很喜欢讲以前哈很多的笑话跟故事，那当然我会劝诫他，我会。可是对我来说有一个痛苦，坐在下面听这样的道，我就听不下去，这就是骄傲。虽然这个分辨的能力是要有，但是坐在那里就不能听了，那这就是骄傲。我就来问神，我觉得神真的是，这些过程都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件事情两件事情，这是累积的。神让我看见我的骄傲，如今我还分不分辨？我还是分辨，但是如今我可以欣然的来敬拜神。我没有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不会坐，我不再不敢。今天不管是什么事情，当我还是看有一个分辨的时候，我还是留一个空间给神。对人也是如此，无论听见什么，我也会留一个空间给人，我会给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夸我自己，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夸的，我还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还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需要被神对付，但是我只是要见证神的恩典，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样的谦卑使我这本圣经对我来说是一本更敞开的书，我更有属灵的智慧去明白，我也更可以听圣灵对我说话，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如果我是那么骄傲，我是不会受教，我不会从神领受任何的教导，我也不会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也不会，有时候虽然你们跟我说一句话，说一些话不见得是真的来责备我，可是常常你们说的话，神就会用那个就来光照我，看见我的错误。我们做一些决定也是仍然会有犯一些错误，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人这个罪性里面的骄傲。我说它是一个毒根，这是我们一辈子一生身上的一根刺，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不断的从这个骄傲中悔改，可以真正的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好，我们今天是圣餐，所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让神能够用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